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彼此相爱的总原则，爱人如己的这个观念怎样应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因为在罗马的教会记得有两组的人啊，一组是所谓本地人，这些罗马人，这些外邦人，另外一组呢是犹太人的信徒，信了耶稣，可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所以饮食上跟罗马人很不一样。那保罗一直在告诉他们的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个信息就是在这些与真理无关的次要的事情上啊，保罗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要论断那些吃猪肉的那些罗马信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大家同服侍一位主人，而且我们大家呢要面对同一位审判官，所以不要论断那些跟你们意见不同的弟兄。然后对外邦人的那些罗马信徒说，你们不要绊倒弟兄啊，那些犹太人的弟兄，因为这样是抵挡基督的，基督为他们死，你们为什么要绊倒他们败坏他们呢？你们这样做会羞辱上帝，而且你们这样做会使人犯罪。那这是保罗在劝告这两组不同的信徒啊，一方面不要论断那些与你不同意见不同的弟兄，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去轻看，不要去绊倒借着你所做的你的行为啊，去绊倒那些比你软弱的那些弟兄们。那积极方面呢，那积极方面这两组的信徒或者我们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的对待呢？那保罗今天就来到积极方面，那他们应该彼此的接纳。那什么是彼此接纳呢？我们一起来先向主祷告，让主给我们智慧，看到他话语中的教导，我们这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个时候要向你求恩，当我们来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你通过保罗在2000年前劝诫罗马的教会，主啊，今天也劝诫我们宣信堂的弟兄姐妹，更是劝诫我们身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任何的岗位上，学习的岗位，工作的岗位上，主啊，我们应该怎么样体现我们所承认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那那个积极的教导是要彼此接纳，可是什么叫接纳呢？最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啊，一位一个男生啊，他一直就谈恋爱嘛哈、哦，然后他谈恋爱，最后当然这个女孩子爱他也喜欢他，那不过那个人更重要的是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虽然是男女朋友啊，可是那个女朋友的这个妈妈呢，看到这个男孩子的这个诚恳呢、啊，哦，就跟他说，从今开始，你叫我妈妈，这个就是接纳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妈妈吧。那虽然还没有所谓正式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不过这就是接纳了，接纳这个人。身为你家庭的一份子。不过保罗今天告诉这两群在这个饮食的事情上意见不合的这些信徒，在罗马教会里面也告诉我们呢，那我们在跟弟兄姐妹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次要的事情上，我们怎么样去彼此接纳？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那保罗给我们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然后你也可以参考那个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啊。第一个原因是保罗在一到六节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跟随了基督了，我们已经跟随了基督了。保罗对这些坚固的人说啊，你们这些所谓外邦的信徒，你们觉得什么都可以吃对吗？觉得都很好，那你就去吃咯。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你不要坚持那些比你软弱的人，那些犹太人的信徒、哦、他们不愿意吃你们要吃的食物，那么你们不要去坚持强逼他们，反而是要怎么样呢？保罗说担待他们的软弱，担待就是一个背起那个包袱的意思。然后这些软弱的这些信徒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要求，他们有一些事情是做不了的，是他们软弱了，他们不能吃你们爱吃的这个猪肉。那不过呢，是不是等于说在教会周年纪念的时候，记得我讲那个比方吗？我们就不能够吃那个卤猪呢？啊，答案是是的，他们给你添麻烦了。是的，这些软弱的弟兄让你在教会不能够做一些你认为哎呀没问题的事情，可是那为什么要迁就他们呢？保罗说，因为你信心坚固，因为你信心坚固，所以呢你有一个目标，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有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保罗告诉他们，因为你信心坚固，你信心坚固对吗？那你就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这个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在以前呢、啊，或者甚至最近，如果一些比较传统的人哦，你收到他们的一些请帖，有一些比较隆重的说话方式了。比如这么一句话，不懂你明白，还是需不需要翻译啊？那阁下如能博容出席，则不胜感激，祈请示父。听得懂吗？不懂要翻译一下，简单的意思啦，我知道你很忙，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就请你过来参加。还有啊，记得告诉我你会不会过来，可以吗？就是这样而已嘛。为什么要写到那么好像我说文啾啾啊，对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我们明白的话，这是我们华人那种谦虚嘛的语言表达方式啦。通过一个尊敬呢，额外的一个尊敬，希望对方能够赏脸呢来出席。那这种是那个文化一种额外的一种尊敬，一种很谦虚的一种方式。其实保罗时代呢，这些希腊人这种受希腊文化影响人也是这样子的。很注重这种恭敬，这种礼尚往来的这种尊敬的表示，而这个求人喜悦就是这么的一句话了。求人的喜悦就是我们好像华人这种谦虚的话，说到啊， 我怎么样求你的喜悦，我为了表示对你的一个尊敬啊，我愿意额外的付出，我愿意为你多做一些事情都无所谓的，要你喜欢就好，所以要你喜欢就可以了。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而是叫灵舍，叫对方来喜悦， please your neighbor， 让他能够喜悦。为什么呢？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第二节说，而是为了让对方得益处，对方能够被建立。原来建立别人信心的方法，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弟兄让他信心坚固的话呢，不是要他照着你的要求去做，而是担当对方的软弱啊。哦，他不能够这么做对吗？好，无所谓，我们也不这么做就可以了。为了避免他的这个跌倒了，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利，担当对方的包袱，这就是那个意思了。放弃你认为你可以做的，为了对方。那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保罗的王牌了，每次都是出这个王牌的。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我们相信的，无论你是罗马人、犹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所相信的这位基督啊，荣耀尊贵的主，他没有求自己的喜悦了。诗篇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他为了神的缘故，他受人的辱骂。不过是谁辱骂他呢？诗篇69篇说是他同胞的辱骂。原来那保罗用这句话引述诗篇69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救主曾经受羞辱，而且是被他同胞羞辱啊，被自己人所羞辱。那这与这些罗马的信徒什么关系呢？怎么样用这个来鼓励他们？哎，你们也要不要求自己的喜悦？那因为记得当罗马人呢，我们说他们轻看这些犹太人，对不对？那在他们的文化背景里面呢，他们本来就轻看这些犹太人的饮食，这个习惯呢，觉得他们的饮食习惯很奇怪，很古板。那现在，在罗马教会里面的这些罗马人呢，那你想当他们相信耶稣之后，他们的亲属、他们的家人怎么看待呢？我们所嘲笑的这群犹太人呢，你们反而跟他们来往了。就好像我们看在有时候中元节嘛，你看到你们祖屋区下面，哎，这个烧冥纸祭拜先祖的事情啊，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活动来的，有人预备那个火啊，有人折那个纸啊等等。那如果一个家人是信耶稣的话呢，哇，他就被排挤了，不能够参与了。那保罗提醒罗马的信徒就是这样了，你知道吗？你们过去为了相信耶稣啊，已经忍受了这个羞辱了，被你们家人、被你们同族的人所讥笑啊，那是你们过去已经经历过，已经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了，为了跟随耶稣而已，付上了这个代价。现在那么大的代价已经付了，来到教会生活里面，一个很小的事情，饮食的事情，可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的事情，你更可以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不要求自己的喜欢，你就求灵舍的喜欢吧。照着这位犹太的信徒，他不能接受的，你也跟他一起的分担，放弃自己的权利。那这就是讨灵舍的喜悦了。然后保罗要告诉他们要这么做。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呢，这段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讨灵舍的喜悦呢？原来耶稣的这个记录啊，他受辱骂为罗马的信徒提供两种的动力啊，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信徒的榜样。你看第五节说， 照着耶稣的榜样，他们可以彼此同心效法基督，提供个榜样。第六节还强调呢，要他们一心一口的来称颂神。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呢，如果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一同的来跟随耶稣呢，他们就满足了主的心意了。那这个一心一口的这个观念呢，当然我们说简单的是一个同心的观念，不过还有多一点。因为在其实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之前呢的300多年前呢，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大帝，我们说 Alexander the Great，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物啊，他的爸爸叫做马其顿王菲利普，当时他发动战争呢，要攻打这个雅典，这个雅典城就被受到很大的这个威胁了。那当时呢，有一个政治家叫做德摩斯蒂尼的，那他就呼吁雅典人，现在我们面对这些这个马其顿人的这个攻击啊，我们不可以分心，我们不可以彼此猜疑，我们要联合起来对抗这个菲利普，就是用这个一心的字眼，我们大家要一心，放下我们的成见，不要指责对方，一心的来面对这个敌人，一条心呢，用华人的话来面对这个菲利普。目的当只有当我们一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打败这个敌人呢，因为敌人这个军队是很强的，我们才能够保住我们雅典城的那个独立。其实保罗在新约里面呢，用这个一心的观念呢，只用过这么一次。经常用这个一心的观念的人呢，不是保罗，是路加。路加常常用这个一心来描述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的那个教会怎么样的同心，大家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对对方的那种猜疑跟那个指责，同心的来兴旺福音。目的是什么呢？保罗明白这个意思，目的是要荣耀神，在第六节讲的。那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很多时候也是会有同样的情况的，面对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最近嘛，这个乌兰装修工程一开始发现，哎呀，有一个细节是可能是沟通上的误会嘛，我们就没有去在开工之前去讲好，那结果发现糟糕了，要临时我们在开会啊，去那边看啊，处理啊，看看，甚至在担心会不会影响那个工程的进展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去看待呢？如果允许个人的那个那种情绪，或者那种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你看呢，是谁没有去先想好，是谁没有跟谁先讲好，让我们会发生这种状况啊？不是啊，不是谁忽略的问题，而是一心。这个委员会向主感恩，我们一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出现了，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它，怎么去尽快的去办理啊，使到那个工程能够顺利的那个进行来荣耀神呢？那这个耶稣他受的羞辱提供个榜样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同心。不过其实在第四节还告诉我们呢，耶稣他忍受的羞辱呢，不只是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在世界上忍受羞辱的时候，圣经说整本圣经的教训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整本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记得吗？当耶稣在那个复活之后，在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位门徒，对不对，碰面显现，当然那两位门徒还不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了，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跟他们说明为什么他需要复活，跟他们告诉他们整本旧约律法书先知书诗篇都是讲到他， 要怎么样的来，要怎么样的死，要怎么样的复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呢，这些圣经的话呢都应验在他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当耶稣他受羞辱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只是教你应该怎么做，他也是为你而做的。像我看在那个游泳池啊，很多小朋友学游泳，一些的教练呢就在旁边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游，另外一些的教练呢就给这些小朋友一个板呢在下面扶着他，双手抱着那个孩子，也让推着他，让他可以游。不同的做法，不过那个效果是不同的。在旁边讲，或者跟你一同的参与，甚至带着你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了。他不只是教我们呢应该怎么做，耶稣受的羞辱是为我们受的。他受了什么羞辱呢？保罗说过了，他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是怎么样一种羞辱呢？可能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受的羞辱。你可以想象吗？他曾经，圣经告诉我们呢，创立世界的时候啊，神凭他口中的话，对吗？一句话把这个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了。然后又一句话吩咐地上的水聚在一处，对吗？使那个旱地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所谓海洋跟那个旱地嘛，那个干的地，凭着他一句话，口中的话而已。然后这位耶稣呢，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这位耶稣，约翰告诉我们呢、这位以一句话来吩咐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的创造主，来到这个虚家的那个池旁，记得他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之前嘛，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虚家的井旁，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哦，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哎呀，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羞辱啊！曾经创造世界，现在却口渴没水喝啊！不过这就是耶稣他受的羞辱。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刚才我们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虽然为儿子，也因苦难学了顺从，也因苦难学了顺从。难道基督不知道什么是顺从吗？知道，可是他来到世界上忍受所有的苦难，为了是要实际的来顺从神，代表我们顺从。直到他，圣经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为顺从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你跟我能够信耶稣，不只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也是因为耶稣一生，包括在那个叙加的那个井旁，为我们忍受了羞辱苦难，那个是为你受的。不只是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他来代表我们忍受了这个羞辱。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被改变了。从前我们不认识耶稣了，今天我们不只看见耶稣受羞辱了，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所有的羞辱呢，都是为我们而受，使到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就是那个动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接纳呢？为什么要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受了羞辱，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受了羞辱，直到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要来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不过来到第二个方面了，除了说因为我们跟随了基督之外呢，保罗才在第七节开始提供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教会应当见证神啊！教会应当见证神，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我们要见证神，当 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呢？他接纳了犹太人，他也接纳了罗马人，没有分别，因此你们要彼此接纳，正如神在基督里接纳了你们一样，没有分别。神曾经因为基督的缘故接纳了那些逼迫基督的犹太人，然后呢，他也没有排挤那些过去不认识他的外邦人，没有分别的，都接纳了，目的是要神得到荣耀。不过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怎么样得到荣耀呢？当我们彼此接纳，从第八节开始，你看保罗用了一系列旧约的这些话，问说，哎呀，这个跟神得到荣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一连串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因为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是怎么应验呢？通过这个教会，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神的工作，神写明他的工作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怎么写明呢？第八节说到基督来应验了神给以色列人先祖的应许，同时也让这些外邦人呢因他蒙怜悯。简单的说啊，他来照着神过去的应许来了。不只是这样，他来也让外邦人呢通过耶稣的工作能够得到救恩呢。这个救恩是怎么样一种救恩呢？九节告诉我们，通过大卫，那大卫在诗篇里面呢，神设立他不只做君王，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个 得胜仇敌的时候啊，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啊。大卫的那个胜利原来是神的胜利啊，神得胜了仇敌，神得胜了仇敌。那在教会里面呢，当大卫的后裔来的时候，通过他复活的时候啊，他的仇敌都被击败了。不过这个击败呢，不只是说仇敌被击败了，那些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被击败了，不只是这样，因为接下来第十节告诉我们，那些外邦人过去是抵挡神的，对吗？他们现在认识神的时候有什么改变呢？第十节告诉我们呢，外邦人，你们外邦人当与神的百姓一同欢乐。这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外邦人，当过去不认识神的人来到这个教会，一起因为相信耶稣而敬拜神的时候，这就是神的胜利，这就是神的胜利。在教会里面呢，过去不认识神的人跟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一同来敬拜主的时候，这就是神的胜利。你看到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吸引不认识神的人到主面前来，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讲神的福音啊，不得胜。不过反过来，当我们接纳人，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也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应验了圣经的话，外邦人与神的百姓一同在这里欢乐来敬拜神。教会就是神得胜仇敌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身份。教会，当我们从唱诗不同的背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见证神得胜了他的这个仇敌。有两个美国人呢、啊，两个美国人，他们去到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小岛上去做客，有一个岛上的酋长呢、啊，这个酋长就接待他们，就谈到宣教的事情。这两个美国人当中呢，其中一个美国人就对这种拆船啊、宣教啊 很不以为然呢、啊，不觉得很重要。然后那个酋长呢，就表示很惊讶，你们这些美国人的基督徒怎么会这么想呢？怎么会觉得这个宣教那么不重要呢？就告诉这两个客人呢，你们真的必须相信宣教，因为我过去呢是吃人族的，我们这边那有一位宣教士来让我们相信了耶稣，今天你们来才能够做我的客人，而不做我的晚餐呢。神得胜的那个仇敌，而是活生生的见证。那在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吗？哦，我自己看我们澡堂了哈，这个单单讲从不同文化国家背景啊，就有四五个了。啊，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等。啊，不过你在教会外面呢，哦，你看到我们是物以类聚嘛，对吗？不同人、不同的背景呢，啊，你就跟不同的人在一起。那在教会里面呢，只有当我们彼此接纳，不只是在崇拜的一同唱诗，也在崇拜以外呢，我们的那个分享。沟通来见证神是否得胜的仇恨，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啊、神的福音有改变我们吗？如果说我们跟随了，刚才说跟随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提供了一个羞辱的榜样，为了求人的喜悦，我们看到他为我们受了这个羞辱，我们要问自己，神的福音在这个教会得胜了吗？那让我们自己来思想反省，也盼望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显明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胜利了。就好像这边第十节旧约的这个经文呢应验了一样。那不过继续保罗还继续在接下来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呢、啊、当神得胜仇敌的时候呢，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呢，这些过去不认识神的人也同盟救赎啊，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所以他就引用诗篇了，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不过保罗没有引用下一句，因为我们的耶和华大施慈爱，他的信实存到永远。他的信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为什么引用这句话呢？保罗在告诉罗马的教会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显明神胜利了呢？他的福音，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神自己的这个救恩，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个爱啊，这个是一个信实照着他的话而应许的一个救恩，不是因为你跟我应该做什么，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本能，神在我们的身上改变了我们呢。你经历过吗？神的慈爱，当我们软弱退后的时候，神继续爱你，神继续吸引你，神继续挽回你，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应许来这么做。我们实在看到神照着他的计划来救人的。有人他本来抗拒福音的，不过呢妻子带他来，他就跟着来。那后来呢他自己读圣经，有人家跟他分享，圣灵感动，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真的就慢慢的相信耶稣了，慢慢的充满喜乐来靠主了。现在他要跟他的家人来见证，不幸的家人呢、啊、见证他的救恩。这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信实在改变他。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啊，从小的时候听过福音，后来就没有去教会了，不过神没有忘记他，很多很多年后大家长大的时候呢神自己吸引他，通过他的遭遇了，神吸引他回到主面前，这是神的信实。 神在做这样一个工作，把不同的人带到这个教会，不只是我们教会了，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把人带到他的教会来，来认识这位主。那我们呢？当这些人来的时候，不同的人来的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见证神的工作？当教会的那个我们信徒的背景越多元化的时候呢，其实他越见证神的慈爱和信实，因为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自己吸引不同的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吗？如果我们看到的话，那我们是以怎么样一种心态呢来看待陪谈的工作，来看待我们个人怎么去跟新朋友来谈呢？那彼此接纳，最后怎么样见证神呢？保罗在十二节用这个耶西的根呢，大卫的后裔，当他兴起的时候呢，也表示他是从死里复活了。因为当第一章保罗在介绍他的福音啊，讲到这个弥赛亚身为大卫的后裔，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等的这位救主，他也是一个世人的救主，就通过他从死里复活了。因此在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这个耶西的根起来的时候是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当这个耶稣救主他在教会做主的时候啊，他治理犹太人的信徒，他也治理那些罗马人的信徒。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都是顺服基督的心意，顺服基督的心意的那个表现就是按照主的心意来接纳他所接纳的人。所以回到第七节的那个总原则了，我们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顺服基督，他已经接纳了其他的人，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接纳了。我们怎么样彼此接纳呢？好像我们一开始今天的那个崇拜，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的时候，当汉阳传道在宣召的时候，讲到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个人主义很强的。你来教会，我问人，你来教会你在寻找什么呢？我在寻找，我要寻找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我要寻找一个能够融入，能够有很好团契分享的教会。我要寻找一个能够在主里面彼此扶持的教会。这些都很好的，对吧？不过你有没有问过神要你做什么呢？不是你要什么，是神的话要你来到教会做什么呢？彼此接纳，不是讨自己的喜悦，而是讨灵舍的喜悦。我们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那个要求嘛，对我们每一个人呢，讨灵舍的喜悦。那这样我们就把那个主个人化的观念呢排除了，我们不是以我为中心啊，我们是来到这个教会寻求怎么样按照主的心意来接纳主所爱的人。你有从这个观念来看待你在教会里面的身份吗？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不会老想我应该找一个更适合我的教会，你会想主把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主，按照主的心意。那你的个人主义呢就降服在主的心意之下了。不过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团契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真的要去思想，主真的得胜了吗？有初信主的人跟我分享，在团契里面相当难参与，因为他们是新加入的。有信了主一两年的人还在跟我讲同样的话， 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团契里面参与，可是很难融入。啊，那这也许是个人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不过如果你是那个团契的团委，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呢？我们是不是按照主的心意接纳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还是我们保留在自己的一个圈圈里面呢？记得，当你保留在你的圈圈里面的话，你不是在证实神的道已经得胜了仇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不同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按照主拯救的计划，一同的来敬拜赞美他。有一个妇女叫 Lynette Chu， 她跟她的丈夫呢都很爱小孩子，他们不是没有孩子啊，他们有孩子，可是他们很爱小孩子。他们就到收容所那边去，到收容所那边去帮助那些小孩子了，孤儿嘛。可是这个 Lynette 觉得他做不够，他要更为这些小朋友来付上，于是他就参加了这个政府单位的一个叫寄养计划 Fostering Parents。你知道领养跟寄养不同的哈，领养呢就是把这个孩子接近你的家，成为你的孩子；寄养呢就是在几年的这个期间呢，孩子还没长大独立的时候呢，你让他在你的家里面，那直到他长大了之后，你就让他走了，说拜拜了。那所以这个 Lynette 呢就参加了这个寄养的计划。他自己有孩子，可是他说他要开发他的家来让这些被虐待或者被忽略的会被抛弃的孩子呢能够有一个温馨的一个家，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暖。于是他就决定把这些孩子在寄养期间呢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用爱来教育培养他们，直到他们长大独立可以离开他的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寄养了。然后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的答案好像哇，一定是很因为我有爱心，我爱他们。不是，他说很简单的一个答案，他说我做因为我可以这么做，I do because I can， 我有这个能力这么做，就是这样而已。那可是我们呢，你说我们要互相接纳，彼此接纳，团契教会的生活里面显明神得胜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你有能力这么做。我们有能力这么做，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基督改变了我们，基督接纳了我们，基督的羞辱是为我们受的，那我们有能力来接纳一个跟你跟我身份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而当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信了主，跟我们一同敬拜主的时候，这就显明神的福音真有能力，真得胜了。这就是我们教会所面对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不过如果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看待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也在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里面来看待。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记得吗？理念的话，我这么做因为我有能力这么做。如果福音改变了你，如果你知道神为了耶稣的缘故接纳了你，那么你的挑战不止在教会里面，你的挑战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彼此接纳，正如基督接纳了你一样。我们凭什么方式来决定怎么来接纳另外一个人呢？有些时候，特别你想想看，可能信耶稣之前，你凭什么来看待，你要怎么接纳一个人？凭他的表现吗？这是很世俗的做法，因为他没有为我做这件事，所以我对他失望了。因为我对他失望， 所以呢我就不能接纳他啊，这不是圣经的这个教导。按照刚才的那个说法，所以有妈妈说我不能爱不可爱的孩子，因为他是按照那个孩子的表现来决定能不能够接纳他。那这是世俗的做法，结果呢世俗的做法带来什么后果呢？雅各已经告诉我们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即生出死来。我们的雅各说我们的征战殴斗，结果结不出好的果子来。如果你过去是这样啊，你不能够接纳一个家人，因为他的表现不符合你的要求哦。今天保罗的话呢警戒我们呢，保罗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回转过来，神在基督里面接纳了你，这就是唯一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回转，承认我们过去看待家人的方式不是按照主的心意的，我们要按照主的恩典和怜悯来看待我们的家人，接纳他们，不再照着对方的表现，而是照着神的恩典，使到我们真的可以接纳这个人，与他和好，来爱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开始体现保罗的教导，福音使你得胜。神不只在教会应该得胜，神也应该在你的家里面，在你跟家人的关系上显明福音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主你自己给我们，你自己给我们你温和慈爱的话，告诉我们应该彼此接纳。主啊，不是因为耶稣单单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而是因为耶稣自己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因此主我们有能力来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在其他的岗位上。主让我们时常想起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使到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样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灵舍的喜悦，求弟兄姐妹的喜悦，求家人的喜悦，让他们被建立得益处，让他们体会神的真实，让他们看见神的慈爱和信实，让他们看见主的福音的大能，能够得胜仇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